大雪又下了整整一个晚上，山洞顶部的灰色石头覆盖着一层姜白色的冷霜。推开洞口的木门，门外又多了几只冻僵了的保持着敲门姿势的企鹅，导致我开门比平时多用了几倍的力气。好不容易出门，用脚尖把企鹅踢到一边，扫扫洞口的积雪。雪后的早上也并不晴朗，天空里积郁着灰色的浮云，远处的山看起来比平日里更加苍白肃穆。离洞口不远处的几只雪鸡扑棱着翅膀，在雪地里努力刨着洞，大概形容起来就是仰头使足了劲，向天空一窜，再用肥大的肚子砸下来，一个洞就敷衍地做好了。说实话，我想不明白，在雪里做洞能暖和到哪里去？手上的扫把冰凉，我的手通红，放嘴前哈了几口气。又是一天了，洞里传来哈欠声，狮子的眼睛还没完全睁开，晃着脑袋走了出来，走向雪地。当一只爪子踩到雪，雪地发出咯吱一声，微弱的声音，狮子很显然吓了一跳，使劲甩着爪子，速度极快，把沾到肉垫上的细雪甩掉了，还不满足，又把踩到雪的那只爪子狠狠地在另一只腿上蹭了几下，另一只腿上雪白的毛发很快湿了一撮，他甩甩头上雪白的鬃毛，看起来完全清醒了。这只雪白的巨型狮子一直和我生活在一起，从我记忆开始的地方，它就和我一直生活在这个山洞。从前它的毛发还没有这么好看，身上的毛略略发黄，像干掉的乳酪蛋糕什么的。后来它越长越茁壮，毛发又白又亮，我猜这和它每天都要吃掉几只企鹅的肚皮不无关系。虽说这个洞里生活着它和我，按道理讲我们应该是室友关系，但事实上这只白狮从来没有在意过我。这种忽视感并不是刻意的不理睬，而更像是把我当成一株长在洞里的铜铃草之类的，会动的，善于打扫的铜铃草。把洞口的积雪完全清理干净以后，也就快到晌午了。晌午的日光很温暖，洞口百十米处的小水潭上还飘着几片浮冰，白狮就趴在水潭旁。由于长期趴在同一位置，那块土地被它压出一个和它身体异常贴合的坑。他眼神幽深，缓慢又坚定地用牙齿啃食着前脚的指甲，包裹着牙齿的嘴唇被爪子撑着翻起，露出一丁点儿粉红色的牙龈。下午三点以后，雪谷开始接待来客，普通的秃头男人，穿着白色长袜的小女孩，穿着貂皮大衣来御寒的肥胖女人，一个一个沉默着从远处山上走下来。他们踏入雪谷，脚下雪地发出一声叹息，宣告他们的到来。他们走进来，然后按照顺序依次露出惊讶或惊吓的表情。是任谁见到满地企鹅尸体，还是开肠破肚的那种，都会感到略不自在的吧。山谷里要说食物链条，企鹅应该算食物底端。无论是在雪洞里瑟缩的雪鸡，还是雪巢里爬出的大鼠，天空里飞着的鸵鸟，都以企鹅为食。我的室友雪狮偶尔也吃些企鹅， 但自从它变得越来越壮后，它就开始捕捉潭水里不知从哪里游过来的玫瑰沙来吃了。我试着吃过它剩下的半条玫瑰沙，在大罐里炖了半日，汤汁浓稠，果然美味。为了避免血骨被污染，整理企鹅尸体的工作一直是我来做，把企鹅一只一只扔进那个水潭，不出半日，开肠破肚的尸体就变成小金鱼，钻到潭底，不知游向何方。今天来雪谷里的人里头，有一个女人，涂着红色口红，头发染成红色，和其他人一样，眼神敷衍，表情不耐地观光着，脚步匆匆。我站在水潭旁看着他们，而本来一切都不应该发生的，都怪他的手镯，那只手镯是银白色的，我猜想是银质或者铂金的，就那么毫无预兆，咕噜噜地从他的手腕掉下来，可真像有了生命似的，就从他脚边滚着逃走了。说也奇怪，我居然发了善心，或许是身体里某种奇怪的驱动，我跑去追那只手镯，手镯滚啊滚，